那十六观里头，你看看这十六观哈，我们把它看起来哈，我们可以了解。这第一观讲观日，第二讲管观水的日想、水想、地想、树想、八功德水想、总观想、华座想、相想。你看啊，一直到这个第六到总观想那个地方，你看。想着那个地方的光明啊，日想，你想着那个极乐世界的光明，他告诉你怎么看那个光明呢？他说在我们娑婆世界里头，哎，你看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吧，哎，那个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么你往着那个极乐世那个西方去看啊，当然下雨天乌云密布天你就看不到，但是晴朗的天或平常偶尔啊，也有一点彩霞，你去看，太美了。你到淡水那边去，弄个礼拜六、礼拜天，如果天气好的话，你不妨在那地方看看，它真的很美。也不需要到那边，你只要到啊，这个台北附近的山头啊，我只要在那个这个七仙基岩的那个上头站里啊，我很喜欢。在那个地方打坐哈，看那个夕阳，哎，那个夕阳快要下去的时候，最后就是这样红红的这样子。那尤其是这个西下那个时候，那个光是柔和的，也就是那个世界不是炽热的世界，但是它是一个亮丽的一个世界。那么观日，然后观水，啊，这个水变成啊，这个水呢是如此的洁净，这个水流贯其间。这个水是八光世界得水流贯其间，可是这个水啊又变成冰，冰变成琉璃，琉璃就观地，是七宝所成的地。然后观了地就观了树，这里的树都是七宝所成的树，七重行树，七重罗网。那个七字啊，在古印度的里头，这个七字哈，从印度传到中亚都是用这个七字的，连上基督哈，上帝七天造这个世界啊，都是用七的，哎，就七呢本来就是吉祥数啊，而且的七就表示无量无边的意思，七表示它不断啊，是一个它不是一个打死结的数字，是一个很吉祥的数字，所以一直都是用七，所以打禅七并不是以七天为满足啊，过去打禅七一定是七七四十九天，就是无量乘以无量。啊，虽然你只有七七四十九天，那这样子的打七法，现在都是佛七、禅七都是七天，但是这七天其实是无量无边。我打了这个禅七，或者是我们打了佛七，那在这个佛七里头，我跟佛结的缘是无量无边的。我有这个佛七，在我的心发的心、启发的心是无量无边的。那么你看看这里面的树。无量无边的花草树木是如此的美啊，然后八功德水流贯其间，然后总观想去想那个整个世界，这个东西我们在谈净行果的时候，这不叫做净吗？然后再下去啊，谈到华座想，因为你将来要做那个华座的嘛，是不是有华座想？可是相想就西方世界的三圣啊，而且各有一个华座。啊，你表现出来了，然后接下去观无量寿佛身相光明相啊，观观世音菩萨真实色身相相，观大势至色身相相，这三，然后普观想，普观想指的是指普观你极乐世界，包括这世界里头有这么多啊，有很多的观音啊，势至佛的化身，它是一个非常美的世界，然后到杂观想。就看到这个世界里头诸菩萨的化身所产生的啊种种的神变，那个神变一定是很美的啊。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呢就是你要修行的，就是集阿弥陀佛的法性、观音菩萨的修持法门、大势至的念佛圆通，都在这个地方，那是行。那果的部分就是最后的上品生、中品生、下品生，那个就叫做果。所以合起来啊，我们就看了，就是这个是净行果三个都是很明显的。那么十六观的观法 我们这个内心里头常常对极乐世界的部分我们很清楚啊，我们常常观想着它，心系念着它，以心啊圆这个事，那你内心里头常常有它，将来那个世界就是你的，你不觉得吗？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常常想着考试啊，希望能够考上中学，后来希望能够考上大学啊，那你想的难道不是吗？你想的希望成就一个事业，你不是常常都是一直在想它吗？那也是观，你观着，常常努力，常常想着它，最后一次没有成，第二次也成，是不是？可是这个没有第二次，就是一次你一定成，保证你会成，这是问题，是你必须要观，常常有它才行。这极乐世界的修行，它是这么样大悲、大慈大悲的。我们讲观神足，就是因为我观想的这个极乐世界有我们对它变，把极乐世界当成我们的欲啊，那就欲神足。我们常常观法，我们每天早晚我们注意它，去修行它，那就去勤神足啊。我们因为观极乐世界，内心得到安定，内心里头最后也见自自己的本性。那个是心神足，我们的心就变得自在祥和。那么观极乐世界，知道自己有生这一个无常的、不稳定的、不确定性的这个人生，最后知道真正归一处，那一件事情就让我们觉得雀跃不已，就觉得很高兴。其实各位，你我今天坐在讲堂里头，我们相信有一个极乐世界在，光是建立这一件信这件事情，就是道元功德母。所以这个华严经里头就讲说，信为道元功德母，哎，那么信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讲五根啊五力的时候，就以信啊来开始说起的啊。那么所以这个观会产生一种神足，产生一种啊这个内在里头，内心里头一种稳定，通常是在一个在这个信仰上啊。我们给各位讲到这里，但是你一定会这么想说，观神足里头我们讲极乐世界，但是观这样东西是不是用在生活上，你到底有什么呢？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怎么运用它呢？你看啊，如果我常常读好书啊，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我常心里面常常这样，我说好话啊，读好书，我做好事，我跟很多人常常有这么一起有这样互相鼓励的啊，切磋的，这就是一个观，我心系念在这里，这就是我的人生观。有了这个观，我内心里头就变成正观。如果我常常去读啊那些不好的书，读那些这个让你内心里头会产生一些邪知邪见的，那就不叫做正观啊。我们看人老是看那个人不好，憎恨那个人，那我们是邪观。其实每一个人你仔细去给他看看，他虽然有他的错，有他的缺点的，但是你去想想看，他仍然也是有正的、有亮的那一边。千万你的眼睛必须是能够发出正观的那一个眼啊，那个正法眼你必须要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不修这一点也是不行的。哎，只要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现出的境界就让你看起来会把火也端啊，心火会来的啊，看到也透水透暗的。我告诉你要小心啦，你又被他拉着走，你要当心这个问题，因为你是用这一个你的观本身在影响你当时的一些决定的东西啊。所以在生活里头啊，这个观是一直运用的很广，而且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事情呢。有时候某些人他跟你讲，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实在是很可恶。哎，这种可恶哈， 最不幸的事情是这样，是如果你觉得你很周边亲近的人你还觉得他可恶的话，就天天碰到他，天天都在可恶之中啊。那我对于这个部分常常都会提醒人家说，其实没有错，他有可恶的地方，你可以讲他很可恶的给我听，但是你去找找看，是不是可以找到一点点，只要能找到一点点不可恶的地方，你说说看。他说都没有。我说不行，你得试试看，找一点点就好，就好像在那个灰毒液来电哈，给它变变变哈，啊，你买刚变出出来火花哈，出来就靠这个火花哈，就可以一个阴灰镜，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一面，你就去试试看，哎，你就看到。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只有一片黑的啊，一片斜的，那我们自己的心也是一边斜，我们必须要看清楚那些人啊。你看了，有时候这些人是很可恶啊，你在很可恶的时候，你要想想，其实他们也有不可恶的地方。但是我们只是常常会疏忽，故意疏忽那个值得我们敬佩的部分，而我们只是去看这个可恶的地方。所以大家要弄清楚。我有时候对于一些人，我会这样跟他讲。有一次有一个人他跟我讲，他说这个我的这个以前的男朋友实在是很可恶，他追求我，最后他又把我甩掉，他实在很可恶。我说是，他是很可恶。不过你把他想清楚，这里面难道全部都是可恶的吗？是，最后是真的很，他这样做是不应该，但是啊，还用了你的钱，是很可恶。那你讲讲看，一点都没，你在这里面都不能看到一点正向的吗？他起先跟我讲没有，我说你再想想看，你在没有找到之前，找到一点点亮丽的东西之前，你今天不可以走，你要坐在这里想，想出来才可以走。我说你今天就白来。他就想了想，他说有啦，我跟他在一起哈，我自己也成长了蛮多。我说这是你讲的哦，成长这件事情也是很不容易的哦，那你说说看怎么成长。他说其实他教我很多东西，我跟他一起出去的时候我也学到很多社会经验。我说那很好，那再说说看光凭这件之间还有什么东西。他突然间跟我越讲越多，他说老师其实我们在一起的也很快乐。我说对，那你为什么不承认这个快乐也是个亮丽的一面，你只承认断掉这段时间让你这么痛苦，其实你当时也得到那一份快乐跟启发还有没有？他说有。我说还有什么？他就跟我讲了一些东西。我说我现在是要你一直讲这边，不要讲那边。哎，他一讲到那个让他感觉到很失落了。我说不是，这个不是要讲这边的，因为那边你已经够多了，你要讲一点。他真的想，哎，他就联想想了一些东西。我说那么所以你应该这么想，这是东西哈，这世界本身是两边对等的东西，它并不是完全只有一边啊。所以有些东西我们没有发现，你去发现它，其实它也有平衡，并不是没有平衡。他说那如果有一部分不平衡它还是亏欠的呢？我说那就把它当成福报，就是应收账款啊。你看会计的有应收账款，你没有收。他说那我以后到哪里收？我到极乐世界去收，现在先把它放下，那极乐世界转世成智，变成智慧，到那边去算智慧，要这样。所以这个观的这个网在我们的世间里头，你去看吧。我们常常教跟一些言不及义啊，生活上这个常常都是在一个不稳定的这些人生活的话，你所观的都是不好的。那我们常常去看一些书，看的都是些暴力的啦，打打杀杀的，黄色的，激情的啦，啊，这种东西，你在观这个东西，那你的心也沾染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要常常去观正向的、光明的这些东西，所以读的书、接触的环境都在观。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 自己要做一点选择。哎，那你愿意一个礼拜你来接触这样子佛法，然后有一个时间可以共修，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观，因为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就接触它，如燃香人心身有余香，你到最后念佛，你得到了法的熏染，这个熏染会进入你的身体，不是只有心，它会感染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影响你身体里头的血脉，影响你自己身体里头种种的传动。这件事情你知道，观本身也是跟我们习习着这样子的相关的。我不晓得你们有人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子的，自己有过这样子的一种反省，自己去检去注意。你一起来练佛练完了，那你练一段时间，你如果每天能够持续，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身心有了一种不同的感觉？有没有觉得有一种比较自在、比较平衡的部分？有没有？这只有你自己稍稍去留意，你就会发现它真是如此。所以这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神秘的东西来看，它是如此光明、如此磊落，就在这个地方啊，光明剔透的，可以你可以感应得到的硬感的东西，那哪什么是神神秘秘的东西呢？没有什么东方神秘主义，它根本就是这个大开眼喜，大家都知道，同时可以领受这个法味，哎，这就是法喜眼喜，大家共同领受这个法味，你的身心都会得到一些调和。你有时候听经的时候要放轻松，你念佛的时候要放轻松，那让自己能够在这个法堂上，你自己就得到这一份整个心身心上的一种调和，这是很好的东西啊。我们看我们所接触的东西形成我们的观，可是接触完了以后，我们内心里头会形成一些我们的心念，这个心念哪来处理事物啊，待人接物的时候又是一种观，就是我用某种观点来看什么东西。那么你看看，我们以前给各位提过啊，我们谈这个佛法心理啊，与这个心理身心的健康啊，那一段的时候，我给各位谈过乐观跟悲观的课题嘛。其实乐观的人看事情跟悲观的人看事情，他的结果不一样，他的感受不一样。那么乐观的人跟悲观的人，他其实观的观法不一样，也就是思考的模式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挫折、碰到失意的时候，碰到病痛或碰到困扰的时候，乐观的人他很特别，他碰到那个挫折、碰到失意的时候，他会区隔，说我只有这个地方出了状况，我其余的还好好的，而且还努力的去看，我把这一个目前的损失、挫折，还从那个地方去看出他新的希望，看出新的价值，赋予一个不同的新的价值，那些人都是乐观的。有的人真是如此啊，啊，这个我最近还听到有一个人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觉得乍听之下我也觉得很奇特。他是残障人士，然后呢就在跟我闲聊，不是来这里跟我误谈来闲聊，他看起来就是一个蛮乐观很达观的人，他不是来误谈的。哎，我就问他讲说，哎，你这么乐观啊，你觉得怎么？他说你看了，我是残障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因为残障省掉多少事你知道吗？我说这一点我不知道，是省掉什么事情？他说我讲你不要笑。我说我怎么会笑呢？他说你看啊，如果像我这个脸蛋啊，应该算起来是还漂亮的，如果我肢体上没有这个障碍的话，你看我会不会结婚？我会不会很多男朋友？我说应该吧，我想应该是这样。他说对啊，可是啊，我因为这样 别人看到我这个样子太麻烦了，所以我也不想这个问题。所以我内心里头，这个是这个部分里头的烦恼跟困扰就没有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没有？那今年几岁？他老师，如果其他的女士你问她几岁，那是不礼貌，问我没有问题。我告诉你，你要我讲几岁，我就跟你讲啊。我现在也年龄快四十了，但是我跟你讲，我这个观念我才十几岁就有了，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我说哦，所以老师，我成为一个很好的学佛者，我如此解脱这件事情是别人办不到的。我听完了以后，我愣在那个地方，我说诶，这个人的想法怎么这么特别。我说啊，你真的不以这个你的行动有些不方便而感觉到啊有抱怨吗？他说没有，真的没有。他小的时候是年少不知愁滋味，可是等到我大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就安逸自己。现在我看起来就是我也还蛮轻松的，而且我也有一份我的工作，我生活的也还不错，所以我没有什么好不自怨自哀的。我觉得那样子的看法是很乐观的人。我也跟各位讲过，以前我那个秘书，她也是一个女士，哎，我好多人跟她联系的人都跟我讲说啊，你那个秘书真的是谈话很好，她这个很周到很好。然后她回去照顾她爸爸去了，因为她爸爸年纪大了，她跟我讲，她说她现在不照顾，什么时候照顾？我说哎呀，你回去了我怎么办呢？还有啊啊，这个在这边工作也做得很好的啊。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他说老师，这句话是你说的，那个时间该做什么，如果你不去做，你错过那个时间，以后就会亏欠跟后悔。我说没错，所以你以老师的话来跟老师讲呢，很好，那就赶紧回去吧，真了不起。他上个礼拜打电话告诉我，他说老师，我不是只有会骑会开三轮车了，我现在已经会开车子，不只会开车子，我的车子也改装了。所以老师，你到中部来的时候，我已经可以是你很好的司机了，没问题的。哎，你来我就招待你，我可以开车了，我现在有车子，而且我现在行动比以前更方便了。这一位女士真了不起，这个工作做得好啊，这个到处都玩过，懂得休假，懂得去玩，行动不方便呢。她登过阿尔卑斯山，你去过吗？登过纽西兰的高山，你去吗？可是我佩服她啊。所以乐观的人对一个世界的想法，并不是说啊，他自己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就好像从此路也不能，好像很多地方都不能去了。他不是，他还会去克服。不过他克服也有很多的困难。他回来还会跟我讲，老师，我爬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哭了。然后他告诉我怎么哭，为什么？因为他走不动。他那个拐杖插在雪地里头，拔都拔不起来，雪太深了，就是这样的、啊。所以，那是乐观的人。悲观的人就不一样，他只要有一个地方失掉了就不行了。所以观神足是很重要的。我好像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的，就是刚去年的这个过年，刚过了这个过年，哎，我收了一封，过年常常收到很多这个写来的感恩的信，你看，你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妈妈写来的，她说：“老师，我去带了小孩，我的儿子去跟你谈，我的小孩子去跟你谈。他是厚道，就是互斗。他非常不喜欢自己，每天都就是不喜欢自己。他从高二开始有这个毛病，然后到了念大学。”问题就更严重，到最后几乎没有办法读下去。学期一结束，他就约好了跟我面谈。 然后就带来，而且已经决定要做暑假的时候嘛，做手术了，但是他把他带来了，结果他跟我谈了一个小时，谈完了以后就直接回南部了，因为就东西宽宽姐就从北，他来北部念书就回南部了，然后那一天跟我谈完了，他们两个人坐夜车回南部去，他在信里头跟我讲，到当天呢，这个坐夜车一路上，我的小孩子的神情已经不一样了，他跟我一路跟我讲话，而且回到家以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他可以不必去动手术了，他说他愿意接纳自己是一个后代，他愿意接纳。然后他说，老师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就跟你谈完了以后，然后第二个学期就又去上课了，而且整个的心境都改变了。现在过年我想起这个事情半年了，我写这封信感谢你。你想吗？一个从一个悲观来看就很不如意啊，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就很如意啊。那我请问你是要从乐观的角度来看，还是悲观的角度来看人生的种种境遇呢？当然要用乐观了。其实那位年轻人，我当时跟他讲的也很简单，我说我跟你讲几个人当例子，然后我们再谈你的事情，你得先听我说说，然后再谈，因为跟你遭遇都差不了多少的。有的人缺了一条腿，到最后竟然笑嘻嘻的跟我讲说，老师你不要笑我，我跟你讲一句我的感觉。结果他这么跟我说的是什么？他跟我说的是，老师像你们啊，要过好这样整个人生啊，需要用两条腿才能够走完人生的全程。但是老师我现在不用了，我比你们强，我一只腿就够了。他用一只腿就够了，就能够走完全程。到那一天我知道他解脱了，真的从他的困难里头做出来了。我跟他讲，日本的袁一平，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行销的专家，他最145公分，他几天为他的矮个子难过，可是他却开始去做啊，从学校毕业开始去找事情，找了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有个老板用了他，他上班的第一天，这个老板竟然找他去跟他讲什么话，他说袁立平，我想你跟我一样，注定要以矮取胜，注定要用矮来取胜。结果他后来越想越对，为什么？他说一个普通高个子的人走到哪一个地方去，普通个子的人，普通长相的人到哪里去，你尤其是跟大人物见面，你那个名片、哦、给他三次他还不见得记得你，但是我这个矮个子名片第一次他就记得，就是那个月，我只要培养我的一些风格，好的东西，我的好的特质，谁都会记得我。所以他越做越好的原因也在这个地方，受到很多人注意也是在这个地方。我也跟他讲过，我做过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后大，因为他来跟我讲过，他来的时候他说他本来是后大，他去整容把他弄进去啊，我说很漂亮，这样不是很英俊很好吗？他说可是现在不是我啊，每一个我的朋友看到我说你怎么会变这样，所以我说你当时不喜欢这样啊，要变成这样是因为你不喜欢那个后大，可是现在变成这样的时候你又变成说他不是你，那现在怎么办？他说我现在医生告诉我说还可以再拉出来一点。我说你要弄清楚，因为他只来跟我谈过两次话，来跟我谈第二次的时候他说第二天他就要进医院啊，再去做一个手术了，以后我再没有再碰到他了。我跟他讲，我说这个问题是你的信心的问题，你要知道当时你是不喜欢后大所以才弄缩进去的，现在你却说你不喜欢这样，你要原来那个样子，那你是不是要常常缩进缩出缩进缩出啊？这样做一次以后 会不会嘴巴张得很大，咬一口好吃的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掉下来？说这问题都住在你，是不是以后笑不能笑太大声，吃饭不能吃东西的时候不可以大口的咬啊？这样会不会就有这个问题？你要问清楚啊。他说不管怎么样，我明天还是要去。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希望老师你能安慰我。他是希望我能安慰他，很好，你可以拉近拉近拉出拉近拉出，这样就其实来找我并不是找我来替他背书，是不是？而是他必须要找到他自己怎么做才可以嘛。所以你要想人能够感觉到喜乐自在知足，你的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观法决定了你自在感，决定了你心情，决定了你一件事情的做法。所以我们要注意了，人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成功的例子，成功的例子要对成功例子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是不是？那好，我们事情做得好，很好，你家的小孩子这个做得好，在学校里的比赛得了第一名，或者这个表演得了第一名，得了很好的好评，那对自己做得好的东西的人，乐观的人的看法是，这个做得好，我相信你别的东西一样啊，会就不错，你一定有很多人愿意跟你谈，所以也人际关系也会不错。他是往外延伸的，连其他的东西都不错。可是有的人不是，他小孩子回来很高兴跟他讲，我今天是我们班上跑得最快的，这个爸爸或这个妈妈竟然给他讲了一句话，亲爱的看看他觉得不得靠后早得一名有什么好说，书读的成绩好才值得你跑第一名，有什么好讲的，把本来好的东西压下去，所以那个东西也是一种悲观的想法。其实人的乐观与悲观之间其实是学习来的，通常乐观思考模式的那种人，他们的人生会比较好啊。乐观思考模式的人，他们比较对自己愿意接纳自己。所以我现在对于有的人他碰到他自己是所谓第三性，所以第三性你该了解，就是他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叫第三性。这第三性的人有时候他很苦恼，他自己不晓得怎么办，为了讲第三性就叫第三性，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他告诉我，他说我都不敢跟人家讲我是第三性。我说你当然没有必要公开去跟人家讲你是第三性，但是有时候你参加了第三性的一些交往团体的时候，你表白也没什么问题。他说没有，我绝对不敢去接触这个团体。我说只要你自己对自己有信心，你就是不去接触，那也是你的决定，就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认为你可以第三性保持一个你内心自己的一种你对自己的一个风格，那么你就这么做。你告诉我你的风格是什么？他说我的风格是我很想超越他，但是我又超越不了他。我说祝你会超越他，如果超越不了他，你就当个凡人，当个凡人，当你接纳自己是一个凡人的时候，其实本身就不凡。观本身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其实是很大的。我们有时候对人生的一些看法，你去看吧，如果你对人生有一个看法，说人生本来就有蛮多的苦，有蛮多的不稳定性，你先有一个准备，那么当你碰到一点苦难，碰到一些不稳定变化环境变化的时候，你反而不会觉得这样子怨声载道，你反而不会觉得好像怨天尤人，你不会，因为你知道人生就是苦的，就是会碰到这种问题，我早有准备。所以我通常你看先认识人生是苦的这件事情，能有所这个观念是先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个东西叫正观。 所以佛一开始告诉我们，苦是圣地，苦是神圣的，它是本来就是生命就是不稳定的，就很多的苦。你今天有的吃，不见得明天一定有的吃；你今天可以健康，明天不见得一定有健康。他告诉你就是不稳定，你要先了解，就在不稳定中去解决问题，在不稳定中去生活。你先把这个事情看清楚了以后，人生反而比较稳定，比较乐观。但是如果你认为人生就必须通通都是快乐，都是顺利的，那反而麻烦。只要稍稍有一点点不合自己的意，我们就不喜欢，就不能接受，内心里头有很多的挫败感。所以有些人稍稍有一点点出入啊，生活中有一点点这种不如意的事情，他是把它列为够先行的啦，啊，这都合理范围内的啊，当然嘛是有这不舒服，当然嘛有这些人有都不同的说法，不同的意见看我，他不会这样就垮下去。你去看嘛，那电视里头常常都演这些给你看呢、啊，哎，那些这个政坛上的一些东西，你就可以看得到啊，是不是？哦，那一个首长被质询的这样子，不晓怎么办？哎，那就看他的那个功夫耐到哪一个地方，对不对？哎，你看都一样啊，哎，这并不是说哪一个党就比哪一个党要好，不是，那是个人在那个地方他能承受的表现，那当时他的官很重要。嗯，我这个在政府机关做了啊有长的一段时间，我有时候常常在那看立法院的一些政府的官员被逼到某一个墙角的时候，突然间啊我不干就不干又怎么样，哎，你就掉下去了，哎，可是有的人呢，他就很有耐心的跟你隔，哎，他把他隔过去，并不是多么练这个官位的问题，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观来看一件事情，有没有？就是在你的人生，在你的人际，在你的所碰到的种种事情里头，你要先有一个了解，它是无常的，它是不断在变动的，而你如何在那个地方稳得住，这件事情是你的观法。所以这样观，我们就比较会稳定啊。那当然观本身也一定是我们禅定的来源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看到了一些事情啊，都是不稳定的，都是无常的，那你能够把这件事情看得清楚了，你心的安定性会比较好，禅定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可是在我们的观法里头讲观如意足的时候，我们也又给各位提到这种问题。在禅的修行上，你看哈、哦，天台家讲小止观，讲六妙门，其实六妙门就是观呼吸，就是你把心看在你的呼吸里头，你去观你的呼吸。哎，观呼吸这个功夫哈、啊，是可大可小的。你在静坐的时候观呼吸，那就是从属随止观环境这六妙门来观。可是观呼吸呢，他们观到日常生活来的时候，就觉得生命就在呼吸之间，生命就在呼吸之间，呼吸停，生命就此终止。所以他在呼吸之间他都很珍惜，他珍惜他的生命，他珍惜在这个呼吸之间，他要保持禅喜，保持法喜，他保持这个在呼吸之间保持这个慈悲喜舍，就在呼吸之间把古佛的心带进来，那个是一个观法。所以有时候你听到这个道在哪里，禅家一讲说道在呼吸之间，那呼吸之间的道是什么东西？他说你也有啊。可是如果再追问下去，那我也有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说那不就是古佛的心吗？那除非你不知道什么叫古佛的心，如果初学者，当然他会跟他讲，那就是慈悲喜舍，在呼吸之间都要保持慈悲喜舍，要有用我们的慈悲心，用我们的喜舍心。其实慈悲喜舍就是悲智双运，你必须要用慈悲 跟智慧去创造福报，也必须用慈悲跟智慧去开展我们那一份智慧，那个可以通往长吉光净土的那个智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观法，所以观如意祖我们简单的给各位介绍。所以这四如意祖，请大家，我们大家一起把它念一次啊：欲、习、心、观啊。欲如意祖，勤如意祖，心如意祖，观如意祖，所以四如意祖啊。三十七道品里头，四如意祖它是很基础的东西，很重要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是你现在去注意看，这四如意祖里头，以后谈到一个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四念处的时候，却完全用观法。你看，四念处是什么呢？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四个东西都是透过观门来观的。所以止观里的观的法门多么重要，就是这样，我们心里头透过一个正确的东西来看东西，就是正确的。心里面通过一个黑暗的东西来障碍自己，它就变成障碍。所以观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讲说，为什么它是这个通极乐世界之那个门径，那这个古德门所说的是很有道理的。你心系练的正确的观，你去看东西就是比较正确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常常啊，有一些正观，而不是去学那些邪观来做我们生活当啊作为一个观的那个戒指，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观法一直都成为啊，无论是修般若的或者是修唯识的，是有中还是空中，观都是很重要的。透过观，有中的人透过观直接转世成智到那里去，透过这个就是说空中的人透过观的观法，就不经过转世成智，他透过观而当相显直，就打破了种种的执着，进入一个空慧里头来。所以观法在两边都是在用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